跟住咧，我哋系讲到嘅时候，今日嘅信息咧就系、是、生命成长过三关。咁咧系取自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九至廿七节，或者请听我读雅各书一章十九至到廿七节。我亲爱嘅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嘅，但你哋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圣经读到这里、或者请阿杨传道听。
各位早晨，听得清楚啊？今日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有网上崇拜，所以在这里和在家网上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讲一声早晨，大家好啊。今日的题目就是生命成长过三关。有间公司，他有位主任，大家都叫他做擦鞋仔。他出了名，把口好得，哄得老板很开心。但啲同事咧就好憎佢，因为佢成日吞泡唔做嘢，又蹲喺个老板款点人做嘢，有功就自己领，然后有镬就射俾下边嗰班细嘅。男人之家好中意喺人哋背后讲人闲话，八八卦卦咁，所以咧大家都同佢冇乜偈倾嘅。但最令人哋困惑嘅咧，就系佢大声同人讲话。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来的，逢星期日他都回到教会那里去敬拜神的。大家都在想，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信徒呢？更加有人觉得，如果信神好像信到他这样的话，倒不如不要信。在我们的理念里面，我们会觉得如果是真信徒的话，我们的行为举止是会应该表现到耶稣基督那份善良和正直，不会好像他这样见高拜见低踩，将自己的成功建立在人家的痛苦身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我们就会发觉到在我们身边其实很多时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那些虚假的信徒，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头就挂住信徒的名字，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和那些不信的世人其实没什么分别。看见他们，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究竟他们是不是真信徒来的呢？这些虚假的信徒，他们不单止骗了自己，他们更加骗了自己，不单止骗了人家，更加骗了自己，以为自己最终可以入到天国得到永生。但很可能当他去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跟他们说，纵使你们奉我的名去传道赶鬼行医，但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成为真信徒，以致主基督是会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得到永生。而雅各他就告诉我们，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处理 approach 神的道。而 而今朝早经文原来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本信仰说明书 A Faith Operation Manual， 是教我们怎样从实践神的道，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到我们的生命成长，能够成为主真正的门徒。经文的第一节一句就是那个窍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三个教导其实是教导我们怎样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时亦都标志了我们生命成长其实要过三关。每一个难关我们一过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会长进多一点，以致我们由内至外我们都是彻底更新改变的。究竟这三个教导怎样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实践这三个教导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什么困难呢？我们又怎样去胜过这些困难呢？让我们今朝早从雅各书那里学习怎样在生命成长之中过三关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句圣经金句大家都好熟了。在儿童主日学我们好早已经学紧，或者是已经是好滚瓜烂熟，懂得背，甚至当儿歌这样唱。但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在神眼中有几咁重要呢？阿哥在短短一节经文里面就用了两个命令句 imperative 去讲这句说话。和合本这个翻译我们未必看到，但是新汉语译本和新译本的翻译呢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求其讲出来的教导，而是一个很严肃的命令。他说你们要知道，各人都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双重命令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一定要跟着来做，如果不是呢后果严重。有几严重呢？就是将自己变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疑似的假信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去认识每一句说话，使到我们能够有力地跨过每一个关口，去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生命成长这个历程里面，第一步当然是要学习主的道了。如果不学的话，我们怎知道成长这条路应该怎样行呢？只不过怎样去学呢？就是快快的停了。我们一般都要觉得快是指速度，这样快快的停就是指要听得快，讲得快，看得快。所以有弟兄姊妹就说哦，要尽快读完那本圣经，或者尽快听多啲道，以致造成系咩情况呢？就水过阿伯式咁样去读圣经，或者去听道，因为要快啊嘛。但究竟呢个系咪快快的听嘅真正意思呢？快快的听是出自当时一本智经叫 Sirach 里面一句说话，他说快快的听并刻意回应， Be quick to listen and deliberate in giving an answer。 意思就是教导我们要回应，是要做出来，不要执执薄，不多觉听了就算，讲的是一个顺服的心去回应主的道。而顺服这个字是很能够贴切地去形容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是我们信徒要学习的顺服榜样了。在腓立比书那里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本身有神的权柄和能力，他高高在上在天国那里做王，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道成肉身落到来人间，从天上的王做成地上的人，更加做一个很贫穷卑微木匠的仔。他反倒虚己，更加是为我们一班罪人是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面。顺服这两个字真是很画龙点睛地概括了耶稣的一生， 亦都点出咗我哋信徒最大嘅挑战喺听道上边。个挑战就系听而不行，斋听唔做。雅各喺22-25节嗰度更加帮我哋解释清楚乜嘢叫做快快的听。当中嘅快唔单止系讲听道要专心，更加要讲实行得快。这个教导是要求信徒顺服地去行道，不要拖住不做，因为拖拖下就没有了。对雅各来说，行动实践才是证明我们有没有真正听到道。听了而不去行，其实等于没有听，因为那些听回来的道理完全帮助不到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毫无帮助。听而不行的道，其实就好像插在我们身上一朵花，它会自然地死去，亦都可以随时跌了不见，只是一种很短暂的美丽。听而不行的道，其实只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短暂的安慰，让我们好像知多些有关主的真理，使到我们感觉良好。但是这些圣经知识其实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没有长久的影响。如果要有长久的影响，就一定要行道。而行道和听道其实是连贯的两个步骤。如果只有听道而没有行道的话，我们其实是 未完成听道那个步骤。因为行道就是听道那个总结，是他的升华。打个譬如，如果听到是吃嘢，是将食物放在嘴里面，这样行道就将嘴里面的食物嚼碎，然后吞落肚，跟着在胃里面消化，等身体吸收。听到是用头脑智慧去明白主的真理，但如果没有行道的话，这样这些真理只是停留在我们头顶上面，并没有落到去我们生命当中。就好像我们将那些食物含住在个口，但是不嚼不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吸收到食物会给到我们的营养。行道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走入去主的道里面，亲身去经历体验主的真理里面那种澎湃的生命力。只有忠心在现实处境里面去实行主的道，我们才真实体会到主的真理里面那种震撼，以致我们能够义无反顾地去坚守去持守主的真理。行道就将听回来的真理从外围的头脑知识转化去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人形容，他说听道呢就好像建立我们的心灵保护一样，每次听到读经就好像在这个心灵保护里面在入钱，储更多的能力给我们去活出主那个教导，令到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但假如我们是斋听不做的话，以为储了那么多属灵的财产，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其实只是在这里自己欺自己。就好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他很有钱，家财万贯，但是呢他很怕洗晒自己的钱，于是就将所有的财产呢摆在银行那里保管，而自己呢就过些很朴实简朴的生活。有几简朴呢？为了节省开支，他餐餐豉油捞饭咸鱼青菜，着的是烂了又补，补完又再烂的烂衫，出街就行路为了悭车钱。虽然家财万贯，但过的是一个穷光蛋的生活。这个百万富翁其实是活在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大话里面。今日 我们是不是都同样活在一个这样呃自己呃自己的大话里面呢？如果我们只是斋听不到不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好像那个穷光蛋的富翁，虽然有很丰盛的心灵财富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仍然是活得灵里贫穷的生活呢？我们会不会好像那些不信的世人那样，筋疲力竭地去寻找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福乐呢？最紧要就是找到多些钱，要有成功的事业，要有美满的家庭。又或者我们的时间全部被地上的东西充斥着，不是上班就是家里臭仔煮饭，不是读书考试就是打机去玩。又或者当我们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譬如现在很即时的就是这个新型肺炎的疫情散播了，我们就怕到呢坐不安，睡不着，吃不落东西，什么都不敢做。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潮流牵着的鼻走，而世人完全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最讽刺的呢，就是我们还以为自己很熟灵，因为我们不停地回教会听到去主日学去查经小组那里去学圣经，我们原来不知道自己很可能是活在一个大话里面。我想在这里值得去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多主的道，储了这么多属灵弹药，我们都不会去用？我们不会好像那百万富翁那样，是怕到说用完钱，因为主的弹药怎么会用得完呢？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雅各他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他说那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信徒，就好像一个人去照镜那样，在个镜里面看到自己几咁污糟邋遢丑样，但即刻就唔记得咗，跟住就行走咗，当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忘记就係雅各嘅讲法，但人点会嗰刻中睇到嗰刻中就唔记得呢？就算有脑退化症啊，都唔会咁样。除非根本嗰个人冇心去睇，所以就大眼睇过龙。忘记这个词语在希腊原文那里也都可以解做轻视和忽略，即是说完全不留意的意思。为什么会不留意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根本那个人不在意去看自己是怎样，因为觉得自己现在都挺好，不需要改。所以在听到读经的时候，他只是很快在真理那块镜面前照一照，或者循例行个圈望一望，跟着就走了，完全不为意在镜里面的自己是怎样。就算真的被主的道那个真光照到他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也都觉得没有需要去改。圣经称这些心中自私的人为愚昧人。另外亦有一些信徒，他真的很想改进自己，但是很可惜呢，他照镜照得太快了，只是用一两秒时间去照镜，根本未看得清楚自己镜里面的自己是怎样呢，就走了去。这种信徒因为他不肯花太多的时间心机去思想主的道，所以只是停留在面那阵，只是用圣经一些教导来那个行为来衡量自己，满以为说我做了一些外表行为，那些好行为呢，我就已经是得了，而忽略了自己内心那个转变。他们只是做面而不做底，很容易就成为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做了律法的奴隶。今天我们是怎样听主的道呢？我们又因为什么原因 去听主的道呢？哦，因为要翻崇拜，所以焗住要听。定是我们真是真心让主的道去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读经听到时候的态度是会完全不同。我们不会看见就不记得，相反我们就会好像二十五节那里所说，详细察看，我们会昼夜思想主的教导，因为这些教导是会造成我们人生处世的指南针，是我们生命之道，是会改变我们的人生。正因为是这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求其的。不要说话是改变生命这么严重，就算买层楼，我们都会详细查案，左验右验，好像验尸一样，证实了他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才会落那个大顶。因为买楼不同买棵菜那么简单，那棵菜买错了可以扔了它不吃，楼买错了呢都可以卖出再卖过，但如果生命走错了呢，很可能未必有机会再翻转头，有人是一次意外足以致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详细察看，不单止要详细察看，更加要时常如此，因为生命改变并不是一朝两日可以做到的事，是要我们要恒久成日去做的一个功夫。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自己，要身体力行顺服地去活出主的道。而耶稣基督他应许，当我们在一切的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上面会必然去眷顾保守我们，令到我们能够必然得福。当我们跨过了生命成长的第一关，愿意听到亦都愿意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第二关了。第二关是什么呢？慢慢的说。阿各用了一个比喻去表达这个教导的重点，就是说那些自以为很虔诚的信徒，他们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时时在那里讲人是非，成日出口就闹人批评人，又成日去炫耀自己去窒人，甚至讲一些有颜色的笑话。雅各指责这些人是伪虚伪的，他们听回来的道亦都是虚假无用，因为他们完全行不到出来。行道最大的挑战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意思就是要自我克制咁样去勒住自己里面嗰种劣根性。使徒保罗佢喺度指出，佢话我哋每个人里面都有罪性，这个罪性令到我哋犯咗好多神唔喜悦得罪神嘅事，譬如勒住自己个舌头咁。而好多时我哋係冲口而出讲咗先至会后悔。所以雅各去教导我们要慢慢的说，不单止是要速度慢，更加是要我们学习自我克制，尝试勒住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欲念。我想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勒住冲动控制欲念好加难做，我同意，我自己都成日犯这个错，但是不是说绝对做不到的。在出来传道之前，耶稣基督在旷野那里禁食四十日，禁食祷告四十日。四十日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教会在这个大斋期里面，在这段时间都开始了四十日的禁食祷告运动，来预备自己去迎接复活节。有参加的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哇，禁食四十日，我禁食一日，朝早唔食早餐啊！我晏昼嘅时候已经饿到头晕脚软啊！要禁食四十日咧，根本系冇可能嘅事。所以耶稣基督都饿啦，四十日之后。但正正喺一个咁艰难嘅时候， 魔鬼撒旦来诱惑耶稣，叫他将石头变为食物。大家试想想，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有那份能力去将这些石头变为食物，做了这个神迹就不用挨饿了，又没有伤害人，何乐而不为呢？但耶稣就是有那份自我克制的能力，不被身体的需要行先过主的旨意，因为他很清晰知道神是不想他用这种方法去使用他自己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他克制自己的肚饿，他拒绝撒旦的诱惑，还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人说自我克制是一种违反天性的做法，因为要抑压自己一些情绪啊、性情感。没错，自我克制是需要压制的，但压制的东西是我们一些里面负面的性情、情绪或者一些想法。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很想去发泄，譬如说找个人来闹，或者疯狂地去吃、去买，或者自我麻醉地去劈酒、吃大麻。自我克制就叫我们停一停，想一想，然后问下自己，这样做有用吗？这样做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自我克制其实是要我们不要被里面那个罪性或者那些负面的情绪所控制，譬如说嬲怒啦、贪心啦、懒惰啦、骄傲、小气、嫉妒、自义，甚至自卑。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想法将他们成为我们的主人，控制我们去做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自我克制就要我们帮助我们去摆脱做他的奴隶，就好像这幅图那样，要剪断那条绳，不要再被他受他的控制，要我们反客为主。怎样反客为主呢？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依照他的话去做。当我们能够实行主的道，我们就能够真是将主神的真理放在我们的罪性之上。当我们能够实行主的道，我们其实是对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讲一声 No。行道就让主的道藉着自我克制，就将我们里面一些污点、原本有一些歪曲的想法、性情，被主的道去改变、咬直。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很急躁的，主的道就会教我们变得去有耐性、安静地等候主的帮助。如果我们是没有主见、成日都迷失的，主的道就会让我们扎根在祂的真理里面，教我们时时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如果我们是自卑、悲观的，主的道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眼中那个价值是多么宝贵。主的道其实就是带领我们走向生命成长那条天路，而自我克制就是那对给我们穿着来走这条天路的鞋。如果没有这个自制能力，我们就会好像那些立不住舌头的信徒那样，满以为听了道就可以有生命成长。阿国说这些人是自己欺骗自己，自欺欺人。究竟今日主的道有没有帮助我们去勒住我们的舌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主的道是不是帮助我们如拿勒马呢？主的道有没有帮助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信徒呢？做一个敬虔的信徒一点都不容易，从听道到行道，从行道到自我克制，每一步都好像千斤重， 因为每一步都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内心那些黑暗，那些丑恶，要我们咬转我们自己里面一些已经歪曲了的性情，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里面的罪性令到一条生命成长的路非常之难行，那我们可以怎样走下去呢？阿哥和我们提出第三个窍门，亦是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慢慢的动怒。在圣经里面，发怒不单止被看为发泄情绪那么简单，譬如发脾气、骂人、打人这些的行为，它更加是直接与神为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在神眼中发怒其实是蕴含了罪恶那个根源，譬如说自大、骄傲和嫉妒，以致到没有办法去表现出神那个真善美。怒怒是包藏了罪性，如果不控制的话，心里面那个怒火就会引发更大的罪恶。所以无论是新约旧约，他们都劝我们，警告我们要停止发怒，弃绝愤怒，以致不会再做更大的罪恶。雅各同样都是这样告诉我们，要慢慢的动怒，要抑制里面那个怒气，不要让它走出来。但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想去怒的时候，那种怒气有时候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想按都按不住。那我们可以怎样抑制怒气呢？雅各他说，从个心着手。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来表达这个内心的转化，就是脱去。就好像除一件衫那样，或者换一件衫那样，将旧有那件衫完全抌了去，换上一件新的衣服，一个新的生命。意思就话唔好喺旧有嗰个生命嗰度咧补嚟补去啦，补极都冇用，系要成件衫抌咗去，换上另外一件衫新嘅。即系话由女之外，由头顶至到脚，我哋都要全部改变。而呢个新嘅衣服、那个特征就系佢有一个柔软嘅心，呢、这个温柔嘅心就系指谦卑。就好似耶稣为门徒洗脚咁，当耶稣喺最后晚餐嘅时候，佢仍然咁样乌低身为嗰啲门徒去洗脚。谦卑就系叫我哋唔好去骄傲，唔好自大，自觉卑微，但系唔系叫我哋自卑。英文呢个说话讲得好好，佢嘅意思就系话唔好俾我哋自己睇自己睇得咁重要。当我们能够不看得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温柔，因为我们就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谦卑就会给到一个心灵的空间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冲击里面安静下来，去更新 renew 自己，使到我们能够用一个平静的心去面对挑战。谦卑有人说是一个内心的完全安静。当我们能够以温柔谦卑的心去领受主的道，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渺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听不到什么，会不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谦卑这样去听到呢？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喜欢批评那些道好不好，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谦卑。在这里雅各很想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谦卑听到的时候，就算那篇道几差都好，神都希望我们在当中给到一句恩言，我们只要一句就已经足够，就已经可以造就我们。最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并不是叫我们学些什么，说不要好急地说话，或者不要说成日发怒，而是要我们学耶稣基督的生命，令到我们生命成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点解神咁想我哋要生命成长？呢个时间关系，我经文我唔同大家读，但我好想俾大家知道，神好想我哋生命成长，唔系为咗啲咩嘢，因为呢个新嘅生命先至系神起初创造我哋嗰阵时，俾我哋原有嘅形象。神系以佢自己嘅形象样式去做我哋，呢一个先至系耶稣基督嘅生命，先至系我哋原本应该有嘅形象。但是罪令到我哋呢个形象受到破坏，所以耶稣基督好想带翻我哋翻去，回复翻当初神赐俾我哋嗰个形象，以致到我哋能够有一个丰盛嘅生命。我谂呢一个就系神好渴望我哋得到嘅祝福，亦系表示俾我哋睇，佢对我哋系有几咁大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藉着雅各这几句说话，很简单的几句说话，定话给我们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这几句说话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因为我们是学习耶稣基督。主啊，求你都赐俾我哋嗰个愿意嘅心，有嗰份勇气去面对自己嘅黑暗，以知道我哋真系能够彰显到耶稣基督生命喺我哋里边，以致我哋能够成为你属你真正嘅门徒。我哋简单祈祷，系奉你得圣名求。